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。我是阿明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53回，盂兰观音来救难。亲爱的孩子，上一回说到啊，唐僧师徒掉入冰层上的裂缝之中，由于啊那个破洞很大，横担的棍棒呢也卡不住，一掉到层冰底下，就像掉入另一个世界，从平静的冰面掉入流动的河水之中。八戒、沙僧虽然慌乱了一下，随即镇定，两人都先想到师父，但却左右都没看到，于是分头又去寻找，也没有踪影。八戒叫沙僧啊，先捞起白马，自己呢拉着行囊游回洞口，从破洞中跃出。只见行者焦急地问道：“八戒，师父何在？”八戒道：“
师父姓陈，名到底了，到处都没找到。”
行者更加焦急，有八戒沙僧再怎么找不到师父，是不是被妖怪抓去了？说不定就是前几天逃入水中的灵感大王。八戒道：“
师兄，你不要瞎着急，我和沙僧再下去找，你不会水，先帮忙把行李带回陈家庄烤干，不然师父上来没有干衣服换，也是会冻死的。还有那些通关文牒也得晾干，要是泡烂了，师父肯定不会饶过我们。”
行者想想也是，一阵风似的回转陈家庄，把事情办了，把马托给陈老先生照顾，又一阵风似的来到冰面上的破洞处。八戒沙僧都还在冰层下找师父，行者虽然心急，但只知啊水底的本事不如八戒沙僧，也只能在层冰上等待。而三藏呢，在掉进冰洞的当时啊，早就被灵感大王看准了，单独抓去。回到了水宫，灵感大王高叫道：“
虾妹妹何在？”
底下的虾婆婆愣了一下，她不过就是个小虾米，什么虾妹妹啊？大王看着她叫道：“
虾妹妹，快上来。”
虾婆婆赶紧行礼说：“大王，不敢，不敢啊。”灵感大王道：“
贤妹，怎么这么说？所谓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的计谋有用，我们抓住了唐僧。来，我和你结拜为兄妹。小的们，抬过案桌，把刀磨利，将这比丘煮了。我和我的贤妹要同桌用餐，一起延寿长生。”
小婆婆啊，心里感激，于是说：“大王，且先不要吃他，我猜他徒弟们马上要来吵闹，且先等个两天，观察外面的变化。尤其那个孙悟空颇有名声，我们要小心为上。等到他徒弟们死了心，然后再请大王上座，让众水族服侍，唱歌跳舞，从容自在地慢慢享用。”灵感大王依着妹子的建议，把唐僧藏在水宫后面的石头盒子中。冰层下，寒冷的河流中，沙僧婆开水路，八戒啊紧跟在后。兄弟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，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，上有水鳖宅地四个大字。沙僧道：“这里应该是妖精住处，我两个不知虚实，怎么上门索战呢？”正说着，灵感大王长驮了唐僧后呢，刚好从水宫里走出来看看，一看认得是八戒， 大吃一惊，没想到真的如虾妹妹所预料的，这么快就找上门来。八戒开口道：“
是你，我本是陈家一秤金，你不认得我吗？快把我师父还来。”
那妖怪道：“
你这比丘太没道理，你上次冒名顶替，我倒不曾吃你，反被你伤了我手臂，以此让了你，你怎么又找上我的门来？今天把你抓了，跟你师父一起蒸来吃。”
说完正要上前，才想起自己散步出来并未带的兵器，被九齿钉耙一阵乱足，那妖怪啊赶紧败逃回宫，拿了一把铜锤出来就往八戒头上锤下去。八戒使钉耙架住道：“
你这泼物，原来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。”
妖怪道：“
你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？”
八戒道：“
看你的铜锤就知道了，一定是哪一家铁铺的打铁匠被你得了手，偷出了老板的铜锤。”
妖怪道：“
你才是猪圈里偷跑出来的，还偷了农夫的耙子。”
两人变脸，在水底下杀了起来，沙僧也上前围攻。铜锤宝藏与钉耙，悟能悟净战妖邪。他两个夹攻水怪思威武，这一个独斗神僧是可夸。一柄铜锤忙不坠，左遮宝藏右遮耙。三人在水底下斗了一个多时辰，不分胜败，杀声焦急。八戒却不心慌，料想打不赢妖怪，于是对杀声丢了个眼色。两兄弟扬书诈败，各脱兵器回头就走。那怪物啊一路追赶出去，快到冰面时，忽然想起虾妹子的话，想起当日还有个拾铁棒的陈官宝，说不定在岸上接应。等八戒沙僧一出水面，妖怪就对着冰面上的破洞口吐寒气，吐完自己又返回水宫去了。那孙大圣在冰面上眼不转睛，只望着冰洞里瞧，忽然见波浪翻腾，八戒先跳出冰洞道：“
来了来了。”
沙僧也出来道：“来了来了。”行者高举铁棒，正要往妖怪脑袋敲下，没想到这冰面上的裂缝重新拧动，完全密合起来，破洞消失不见。行者气得乱敲，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，冰面破裂开来，被河水一冲，又碎裂成大大小小的浮冰，跟着急流而去。八戒道：“
哥，师父看来确实被这妖精抓了，他这水面上不怎么样，这水底下的本事却不小啊。我和沙僧左右齐攻，只占得个平手，却要怎么处置救师父呢？”
行者道：“你们再去引战，我到岸上去接应，等把他引到离河水较远的地方，我来出手堵住他的后路。”八戒沙僧于是又再跳入水中，到河底水宫叫战。灵感大王既不畏惧，也不贪求胜利，水底混战是他的拿手好戏，又有众水族帮忙，有胜无败。但若见到八戒沙僧逃出水面，妖怪也不穷追猛打。两兄弟啊没奈何，要赢赢不了，要输也输不了，只能回岸上去找行者重新再商议。行者道：“师父被抓了半天了，像这样却也拿他没办法。你们两个在这河岸上巡视， 不可放他往别处走了，带我去来。八戒道：
哥，你往哪里去啊？
行者道：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，看这妖怪是哪里出生，有何来历，找个什么方法来救出师父啊。八戒道：
哥，这等做法实在太费事，耽搁了时辰了。
行者道：现在还管什么费不费事，耽不耽搁，我去去就来。好大圣急中祥光，躲离河口，直奔南海。到了普陀崖上，只见那24路诸天与守山大神木吒慧岸、善财童子、捧珠龙女一起上前，迎着行礼向大圣问好。行者道：好好好，快，我有事要见菩萨。众神说：菩萨今早出洞，不许大家跟随，自己啊独自进入竹林里。又吩咐说大圣今日会来，叫他们啊在此等候接待大圣，请大圣在翠岩前聊坐片刻，等菩萨出来。行者抬头张望，起脚要闯进去，又犹豫了一下，坐了下来，又站起来，再坐下来。只见那善财童子啊上前来行礼，感恩孙大圣，谢谢大圣之前的一番盛情，让他有缘啊可以跟在菩萨的身边学习。行者道：红孩儿，你看吧，现在知道老孙是个好人了吧。行者嘴里说话，却又东张西望的等，等了一会儿，心下焦急道：你们替我传报一声，要是迟了，恐怕我师父有性命危险。众神说不敢报，因为菩萨有吩咐，只等菩萨自己出来。等，行者哪里等的啊，起身就往紫竹林走。众神赶快来劝阻，大圣一闪身躲过众神的拦阻，进了紫竹林去。众神依菩萨的吩咐，不敢走进竹林里。性急的美猴王三步并作两步，走不多远，看见菩萨坐在林中，头发不像平时那样绑好，发丝柔美的垂散着，身上只穿一件简单的白衣，没有披肩袖带，也没有锦裙和腰束，朴实秀丽，光着脚，手拿短刀，正在破竹子、削竹皮、编竹篮，平凡中显得庄重，树静里有着高雅。行者见了道：
哎，菩萨弟子在外面诚心等你，你在忙什么？
菩萨没回答，只叫行者到外面等候。行者急了，叩头道：
观音菩萨，我师父有难，特来拜问，请指点一下那通天河妖怪的根源和来历。
菩萨道：你且出去，带我出来。行者不敢强求，只得走出竹林，对红孩儿道：
今天轮到菩萨做家事哦，怎么不做莲台不梳妆，跑去竹林里做什么？
善财童子说他也不知道，今早出洞未曾装束就入林中去了，又叫他们啊在此接待大圣，应该是为了大圣的事吧。行者没奈何，只得等候。不多时，只见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，走出竹林道：悟空，我与你就唐僧去来。说完撇下众神，也不加衣服，众祥云腾空飞起，美猴王赶快相随而去。顷刻间到了通天河界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：
我大师兄性子急呀，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，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给逼来了。
说完，菩萨已到，两人下拜。菩萨用一根丝线将紫竹篮拴好，提着丝线半踏云彩，
抛在河中，再慢慢往上拉回来，口中诵念道：死得去，活得住，死得去，活得住。念了七遍，刚好拉回竹篮，只见篮子里亮灼灼一尾金鱼。菩萨叫：悟空，快下水救你师父。行者道：
未曾拿住妖邪，如何救的师父？
菩萨道：这篮子里不是。八戒拜问道：
是这条鱼啊，这条鱼怎么有那等手段呢？
菩萨道：它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，每日浮上水面听我诵经，修行有成。那一柄铜锤乃是一只莲蓬，被它运炼成兵器，不知哪一天南海大涨潮淹没了莲花池，把它引到此地。我今早在池边赏花，却不见这位金鱼出现，掐指一算，知道他要害你师父，因此来不及梳妆运神功，编个竹篮抓他。陈家庄有不少民众啊，都看见观音来收妖，纷纷跪下磕头礼拜，其中有一个善于画图的，因此描绘下鱼篮观音的画像。菩萨带着金鱼回归南海后，八戒沙僧啊赶快潜入水中，到了河底的水宫，在后宫的石匣子中找到了心惊害怕的唐僧。八戒在前方分开水路，沙僧驮着师父出离通天河，回到陈家庄。陈老兄弟啊又带着儿女出来磕头。行者道：
你们这里的人家明年不用再献祭啦，那大王已被观音菩萨收走，不会再危害村庄。老先生如今要麻烦你快造一艘船送我们过河去。
老先生还没说话，河上却传来声音，请孙大圣不用造船，太过花钱又耗费时间。他说啊，他要载唐僧过河。
行者到河边一看，没想到竟是一只啊又大又老的淡水鳖靠在岸边。行者抡起铁棒正要打，那只老鳖啊吓了一跳，说他为了报恩要送唐僧过河，怎么反而要打他呀？
行者问：
报恩？我们对你有什么恩呢？哪来这些恩恩怨怨呢？
老鳖说：河底的水宫其实是他家，是他的祖先啊传留给他的。他因为在河中修行有成，重新翻修了水宫。但是9年前一场大海啸，有个妖邪跟着潮水来到此处，仗着一身的本事抢去了他的宅地，驱赶了他们一家老小，白白的占了他们的巢穴。如今啊托大圣的福，请观音菩萨扫净妖气，收去怪物，让他可以重新回到老家，让他们一家团聚，再不需流浪在泥土之间，因此要来报答大圣，托唐僧过河。行者收了铁棒道：
你说的是实情吗？
老鳖点头。行者把师父请来，请师父啊登上鳖壳好过河。唐僧走近前一看，是2公尺直径的一个大白盖。三藏道：徒弟啊，那成冰那么厚洞尚且会破，这个鳖壳稳当吗？老鳖啊抢着叫三藏放心，说啊它比成冰坚固，比成冰稳当，只要歪了一点啊它甘愿受罚。行者让师父盘坐在鳖壳上，八戒沙僧呢驾云将白马和行李射过对岸，行者自己腾云在唐僧旁边照看。老鳖瞪开四足，
踏水面如行平地，又快又稳，不到一天就游过了通天河。三藏上岸，手脚没有沾到半滴水。合掌感谢道：感恩老施主，平生无以回报，等我取经回来，一定会记住你的恩惠。老鳖却说他不用长老的感谢，他有听说佛祖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事。老鳖在这里修行1300余年，虽然修得长寿，修得啊可以说人话，但是难脱本身的鳖壳，想请唐僧顺道帮一个忙，到了西天见到佛祖时，帮他问一下，他还要修行多久可以脱去鳖壳，他能不能修成一个人的身体。三藏答应道：好的，我问，我问。那老鳖才高兴的道别，潜入水中去了。行者于是服侍唐僧上马，八戒挑起行囊，沙僧跟随左右，师徒们找大路往西奔去。真的是圣僧奉旨拜佛陀，随愿山遥灾难多，意志心诚不惧死，白鳖驮渡过天河。